中华五千年，魏便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隋朝灭秦。隋文帝杨坚取代北周，建立隋朝，改年号做开皇元年，开始了中国历史的新阶段。当时是公元581年2月，即是南朝陈宣帝太建十三年。杨坚由执掌政权到取代北周前后十个月。后世的历史学家认为杨坚成功迅速是历史上所仅见的。要了解杨坚迅速成功取得政权的原因，应该由北周政权结构讲起。北周政权实际的创立者宇文泰，凭借一群边疆六镇的鲜卑将士控制关中陇西，建立政权，又得到关中陇西的汉人士大夫支持，订立制度，令到政权更加巩固。那班跟随宇文泰控制关陇的鲜卑将士和他们的后裔都是府兵的军官，成为西魏北周兵权和政权的骨干。后世历史学家叫他们做关陇集团。到了北周宣帝时代，宣帝信任出身中原东方的汉人公卿、郑译、刘访等人，令到关陇集团军人不满。加上宣帝沉迷酒色，嬴政苛酷，人人离心。而正当北周关陇军人对执政者不满的时候，宣帝病死了，太子年幼，郑译、刘访恐怕关陇军人报复，于是拉拢杨坚。杨坚出身关陇集团，在军队中甚有威望，又是宣帝杨皇后的父亲，平日深谋远虑，结交不少高级军官，例如韦孝宽、卢斌、杨素、袁偕、宇文恩等人，又同汉人士大夫例如李德林、高炯、苏威等等结交，声望相当高。郑译、刘访拥戴杨坚入宫赴政，史书记载，当时有人说刘访牵前，郑译推后，所以杨坚顺利地控制北周政权。跟住他迅速平定屈迟迥、王谦、司马萧难等等反对者的叛变，又诛杀北周宇文氏皇族之后，取代北周，建立隋朝。杨坚能够利用北周政权内部冲突的机会，又掌握足够实力，所以轻易夺取政权，亦都轻易清除阻力。隋文帝杨坚执政之后，解除北周宣帝的苛政。史书记载说，他大崇为政，法令清简，令人心安定，隋朝政权因此得到巩固。正当杨坚在北方建立隋朝，而且逐渐巩固的时候，长江以南的陈朝政治就日渐腐败，已经潜伏了不少危机。陈朝自从陈武帝陈霸先、陈文帝陈宪叔侄平定南方动乱，建立陈朝，君臣同心合力，重新整顿长江以南的政治、社会、经济等等几方面的秩序之后，曾经有过若干年的稳定。但是陈文帝在位只有七年，死了之后由陈文帝的弟弟陈毓辅助少帝陈伯宗。没几年之后，陈毓排除其他有实力的大臣，例如杜仲举、刘思之、余孝景等人，联同将军吴明彻控制政权，将少帝陈伯宗废为临海王，陈毓即位成为陈宣帝。陈宣帝在位十四年期间，曾经趁北齐衰弱，派吴明彻领兵北伐，收复淮河以南十几州。但是没几耐，北周灭北齐，北周乘势攻入淮南地区，吴明彻战死，陈朝损失惨重。到了陈宣帝太建十三年，杨坚建立隋朝。第二年陈宣帝病死， 太子陈叔宝继位。陈叔宝即是著名的昏君陈后主了。长江以南自从梁朝末年侯景之乱之后，各地州郡有不少地方豪杰聚众自保，于是地方势力十分强大。陈武帝、陈文帝靠地方势力支持，然后可以建立陈朝政权，因此地方豪杰被任命为州郡官吏，有些甚至成为朝廷公卿，因此朝廷不容易约束地方官吏，于是地方官吏横行不法，以黑削百姓为能事。陈宣帝篡夺帝位，亦都需要得到地方势力表示拥戴，所以更加优容地方势力。另一方面，侯景之乱之后，江南的门第制度大为削弱，名门大族中人多数死于乱兵或者流离外地，于是陈朝执政的公卿大臣多数是武夫出身或者出自寒门，他们大部分学识有限，或者以奉迎权贵作为晋身的方法，等得到权力地位之后，更加聚敛财富，希望尽快提高自己的地位。所以到了陈后主在位期间，陈朝执政者都是一群庸碌无能，眼中只见财富的庸才。当时陈后主自知日直和尚书令江总、公卿陈圈、孔范、王初等人，以及宠妃张丽华、孔贵人游宴后庭，不理政务。当时的人叫江总、孔范等人做侠客。
哎，大家细心听下，啲雀仔叫得几美妙啊！春光明媚，应该及时行乐。
陛下，
陛下，
啊，
睇下嗰边啊，啲花开得几靓啊！
啊，系噃系噃，五色缤纷，真系好靓啊！张贵妃啊，孔贵人，大家不如跟朕过去赏下花咯。
系陛下。
啊，有咁靓嘅花，好应该有诗歌吟咏嘅。江尚书啊，
在，
不如由你先咏一首咯。
系，微臣遵旨。是啦，陛下，微臣想了几句。
好啊，
水池里面的鱼沉醉春水之中，可以说醉鱼沉远足，浮藻扬清衣，落花圆倒影，飞水不爱之，树洞丹流出，山且翠灯翳。
哦，的确好诗喎，江尚书，
真系下过誉啦。
仲有边位吟得好诗啊？朕就有一首啦，朕有一首。春日好风光，寻观向市旁，转身而配响，牵奏。喜衣香，
陛下身边有张贵妃、孔贵人两位绝色佳丽，当然吟到好诗句啦。
江尚书笑人呢嘅，
遥寄念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朕又点能够唔神魂颠倒呢？好好好，大家去望仙阁里面饮酒啊！
遵旨，
遵旨。
宗元献求见。
元献求见？哼，公卿之中只有元献同埋吏部尚书姚策最唔识趣，佢要入嚟见朕，又唔知有咩嘢阻间。
陛下，佢梗系入嚟劝陛下唔好立神接个仔阿心做太子噶啦。
嗯，
陛下，嗯、你千祈唔好听佢讲啊，神妾唔肯噶。
系啦系啦系啦，朕有分数噶啦吓，你入后面回避下先啦。
又好，
请袁侍中入嚟啦。
遵旨。
微臣侍中袁献参见陛下。
袁侍中面礼。
谢陛下。
袁侍中入宫求见，究竟有乜嘢紧要事呢？
启禀陛下，元江国镇最近探听到不少随人嘅消息。
有随人嘅消息？
系。
系唔系中原动乱扩大，随主杨坚十分危急啊？
陛下，啱啱相反。
哦。
随主杨坚已经平定咗各地叛乱，而且近日派咗韩琴甫镇守庐州，又派咗贺若拔镇守广陵，杨素镇守顺州，佢哋对我国虎视眈眈。微臣请求陛下留意，立刻下旨元江国镇严密戒备。
真嘅？
系。
点解尚书令江总冇向朕禀报嘅呢？
江总恐犯佢哋，只知沉迷酒食，不顾国家大事。
嗯，朕知道袁侍中你系骨梗之臣，朕打算拜你为尚书仆射，你翻去好好处理政务，朕有主意噶啦。
谢陛下，微臣告退。
随人真系想对我不利？
嗯，人嚟。全江总恐犯入宫。
江尚书
在，
孔都官
在。
刚才袁献就是这样对朕讲的
了。哦，原来就是为了随人的举动是吧？
嗯，
启禀陛下，微臣恐犯，认为无需太忧虑。
为什么呢？孔都官，
陛下不知道长江天险，自古以来就分隔南北吗？北人又怎可以飞到长江啊？何况魏武帝南侵，大败于赤壁；苻坚南侵，大败于淝水；拓跋伐尼亦望江兴叹。
嗯，
陛下，杨坚力量点可以同魏武、苻坚相比呢？又
咁又系，不过元江镇将都请求增兵戒备噃。
嗯，咁系啦，袁献梗系勾结边将，希望朝廷增加边将实力作为他的后援，所以就夸张边事紧急来胁迫朝廷了。
真的？
嗯。
那江尚书
在，
你认为怎
样呢？微臣江总认为都有可能。
嗯，
陛下千祈不要受人愚弄啊。
嗯，朕有主意的了。
禀陛下，随主已经征召江陵的梁王萧从去长安，而且宣布废除梁国啊！
随主废除梁国，咁与我国何干啊？
陛下，江陵位于京师上游，如今梁国灭亡， 徐兵可以由江陵沿江顺流而下，威胁我京师。
哦，
我国长江天险已经丧失，所以微臣认为徐主灭亡梁国是对我不利的先兆。
真的？
请陛下放心，如果徐兵敢渡江侵犯我国，微臣孔范愿意替陛下领兵驱逐他们。
嗯，孔都官能够为国尽力，朕何忧之有啊？
请陛下加派船舰巡视大江。
笑话，加派船舰即是表示陛下胆怯。
陛下，呢次不得了，
点啊？
徐兵数十万，由晋王杨广以及何若拔、韩擒虎、杨素等人率领，分别在京口、彩石渡江。
哦，
我国沿江守将都纷纷降敌啊！
如今徐兵已经逼近京师，中山守军亦已经溃败。
吓，咁点算啊？
臣等要各自逃生。
系啊！哎呀，你哋点可以唔理朕噶？
孔范呢？孔范招募了一些无赖少年，说抵抗徐兵，点知未战先溃
啊！那朕点算啊？
臣等告退啊！
陛下，我哋点啊？
贵妃，朕平日只知吟诗作曲，从来未打过仗嘅，今次都唔知点算咯。
我哋走啦！
走，
系咯，走啊！
走去边啊？徐兵入城啦！御花园有个井，不如叫埋孔贵人，我哋三个匿入井避下乱兵先啦。
咁都好，
快啲啦，嚟啊！
陈后主征明三年正月，即是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隋文帝派晋王杨广率领大将何若拔、韩擒虎、杨素等领兵伐陈，未够一个月，已经攻陷陈朝首都建康，生擒陈后主陈叔宝，陈朝灭亡。于是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局面正式结束。陈朝由陈霸先在公元557年称帝，到陈叔宝在589年被擒，前后一共立国33年。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可以说是由东汉灵帝中平元年黄巾之乱开始，即是公元184年，期间只有西晋初年大概20年的统一。如果由黄巾之乱起计，到徐文帝灭陈，前后一共406年。如果不计三国时代，由西晋惠帝永兴元年匈奴刘渊建国起计，到隋文帝统一，混乱分裂的时间亦都有286年。这一段长时期的分裂，当然是由于东汉中叶以后政治腐败，良好而有效的制度逐渐败坏，权势利欲逐渐取而代之，令到社会的不公平现象逐渐显著，于是社会动荡不安，因而爆发大动乱。最后，拥有兵权的人可以夺得政权，而掌握政权的人又必须得到地方上有势力的豪族大姓合作。豪族大姓为了世世代代保障优越的地位，于是又投靠拥有兵权的军人。魏晋南北朝的政治大致上可以说是军人和豪族大姓之间为了利害而合作，亦为了利害而排斥异己地不断发展，因此出现不少骨肉相残、诛杀政敌的惨事。所以所谓道义礼制已经被权力财富所掩盖了。中原政治动荡令到移居中国境内的匈奴、氐、羌、羯 以及边疆的鲜卑人得以凭借他们的强悍用武力控制政治，令到动荡不安的中原地方更加受战火摧残。归根到底，可以说是因为汉朝政治制度败坏之后还未曾重新建立良好而有效的新制度，令到有实力有财富的人可以为所欲为，于是争夺权力争夺财富成为当时人的最有效保障，政治社会因此更加混乱。魏晋南北朝是一个乱世，但是乱世之中亦都有值得后人注意的地方。这个时代虽然是动荡的时代，但是亦是一个变化的时代。当然任何人身处乱世，包括执政者以及豪族中人在内，都不希望乱世延续下去的。其实他们都不想过朝不保夕的生活，但是旧制度旧文化已经崩溃没落，那身处乱世应该何去何从呢？于是当时的人尤其是读书人就多方面探索寻求新的出路。当时人在思想方面寻求新的人生价值，有一部分读书人怀疑传统儒家的忠孝仁义观念，转而强调自我，倾向清谈玄学，甚至改为信仰佛教，又喜欢显示个人才华和传统礼教作对，令到魏晋南北朝的宗教十分兴盛，文学亦发展蓬勃。由于中原动乱，胡人入侵，东晋偏安江左，不少中原士大夫庶民迁徙到长江以南，加速江南的开发，令到长江以南的经济发展超过中原，奠定日后江南成为中国经济重心的基础。而长江以南的越人蛮人部落亦都迅速汉化，除了若干山区还有蛮人部落以及岭南有里蛮之外，江南文化经过魏晋南北朝之后已经摆脱蛮荒面貌了。至于入侵中原的胡人，例如匈奴、鲜卑等族，亦由于长期和中原汉人接触，文化得以交流而逐渐汉化，成为汉人的一部分。当时中原人之中不少混杂胡人血统，而胡人、蛮人最后都成为汉人的新血液。胡人的尚武精神、率直性格，加上南方汉人的文雅庄重，就开启日后的隋唐盛世了。当时留居中原的汉人为了自保，往往以宗族为基础，结合成庞大的地方势力，即是所谓山东豪族大姓。这些山东豪族大姓为了保存实力，世世代代互相通婚，又强调教育子弟，令到家族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之中延续下去。一部分胡人政权懂得拉拢这些山东豪族大姓，因此得以巩固，例如北魏杜武帝得到河北大姓支持，开始统治中原。于是中原汉人有机会参与政治，部分有识之士甚至可以改革政治制度，令到北朝政治逐渐上轨道，而且创立不少良好政制，令到魏晋以来的政制败坏情况得到改善，例如均田制、府兵制、租庸调制和政治方面的三省制度，以至刑法方面都是在北魏北周时代开始更新的。魏晋南北朝不可以说只是一段毫不足取的动乱时代，事实上这段期间是中国文化的大探索时期。中国人在这段期间面对政治动乱、外族入侵、外来宗教思想影响，他们怎样在这么恶劣的情况之下努力经营，终于开创新局面，即是隋唐盛世，这一点的确值得后人三思的。魏晋南北朝的人遗留了不少重要的学术作品，无论思想方面、史学方面、文学方面、科学方面，都是值得后人珍视的。
中华五千年之隋朝灭陈，是由卢伟力、陈炳求、莫家驹、钟伟明、姚修龄、杨丽仙、曾永强、蔡雅阁、
林有荣、温泉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